那么好，现在是3月2号的下午，我们在卡米蒂的一楼，然后今天那一场叫什么？南部仔吗？
南部仔进台北，
南部仔进台北拼盘秀。然后呢，今天难得有南部仔，所以我抓了一个南部仔来录音。所以这一集呢，为大家邀请的就是去年2023的脱口秀争霸赛的冠军 G 一。
Yeah! 嗨，大家好，我是 G 一。
Yeah!
IG 请追踪 G 一 is very handsome。
嘿，这一句话我觉得好像在各地都会听到一遍。G 一 is very handsome。那G 一呢？本名周俊逸，然后大家在周俊逸或 G 一应该都会找得到 IG。这一次来录音站，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平常都录一些台北人，我已经腻了，对，我想录中部人跟南部人，所以难得有很多南部人来台北录音，我们就趁这个机会约一下录音。那先介绍一下 G 一，那就是现在是高雄的喜剧演员。那之前刚才说过2023的脱口秀争霸赛冠军，然后之前好像有听说你在北部玩喜剧，
对，
然后我印象中也好像是2021还2020的时候有一点印象，说好像有 G 一这个人在新竹啊还是在23有跑 open mic，
对，
而且还隐约有印象中你好像那时候大家的评价是这个新人还不错，好像快要可以录焦点之夜了之类的传闻。
哦，有这种事哦？
对对对对对对。
我前面超烂的、欸。等下可以讲，等下可以讲。
好，等下可以讲。所以想先问一下，你一开始是在北部玩喜剧嘛？所以想请你介绍一下，从哪里接触到喜剧，还有进入喜剧俱乐部讲 open mic 的经过。
哎、欸，前面你开场那么久，会不会很尴尬、
啊？不会啊。
我想说，哎、欸，前面好像都不用讲话，然后就让你一个一个
講。可以啊，
好，那
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我超怕这集超尴尬了。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想看有什么真的很尴尬的没有？只有讲话很假的人才会让我觉得干很尴尬，我要想办法破除。
啊、我若太假，旁边两个会骂我。阿海跟狂龙在旁边，
对对对，
锻炼的公阿小平常不是这样的。
好，他们在很认真的背稿子。
好，从哪里接触喜剧？
是的。
欸、我觉得大家应该那个喜剧启蒙应该都是周星驰吧？
哦，
就以前就是那个未来电影台什么都一直播放啊，然后就是看到后面都会背了。
对啊，
但我之前看马克德变成什么丙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那个，那你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欸，他其实都会有一个节奏，像丢一个胖剧，然后周星驰可能会顿，然后顿一下，然后嗯的那种节奏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应该就是从周星驰开始去接触，哎、欸，喜剧有一些节奏就内化了。
嗯。
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吴宗宪吧。
哦，
对，因为那时候他真的超级好笑的。哎、欸，他很喜欢讲屁话，哎、欸，他同时还会讲道理，所以就你会不知道他下一句到底是要搞笑还是认真的。
哦、
我那时候会看他的片段，然后做笔记，我会抄笑话。我记得有一次讲一个什么独居老人被骗的笑话，
呵呵，
然后就是他那时候是跟侯佩岑搭配嘛，然后他就说很多人都会笑那些老人为什么会被骗，然后把积蓄全部给别人、
嗯。
然后那个老人就说，因为只有他愿意听我讲话。
哦，
然后那时候侯佩岑就跟他说，所以宪哥你是怕自己变独居老人吗？然后宪哥说，我本身就是诈骗集团。然后大家这个本身是一个误导笑话，那我就很喜欢这个形式，
嗯哼哼，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
可你现在风格跟周星驰跟吴宗宪也不太一样，
对啊，后怎么真是有一个慢慢演变史，就是后来就是不是有一阵子我不知道之前都会写那种废文，就前面一本正经，
嗯嗯，
然后到最后一句会误导，
哦，
就完全反转，
懂。
所以那时候写废文，朋友就说那是万恶的最后一句，
嗯嗯，
但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单口的概念。就一直到看那个火烤瓜吉俊的
哦，
就他前面也是名包，然后后面其实就是灰剧，然后就
捧杀捧杀，
对对对，然后就刚好我也喜欢地狱梗，所以就说哎、欸，这是我理想的表演形式
哦。
那时候就把他演出的路上做一遍，
嗯哼，
就开始讲。
那你是看了他之后才开始觉得说，嗯，我也想讲 open mic 吗？
就是对啊，因为那时候就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我脑袋一直想要做的一个形式，就一个人站在上面，然后我喜欢那个废文，原来它是可以用嘴巴讲出来，因为之前都是输入文字嘛，
嗯、哼哼，
所以才看哦，原来有脱口秀这个东西，然后就开始去查，然后就哦，台湾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一开始上去讲废文吗？
哎、欸，对，我应该说哦，那我应该把我的废文上去念一念，然后把一些冗词然后弄掉，然后比较像自己讲话的话，然后就是哦，然后最后一句讲出来，应该就是笑点。
嗯、
就我上次早上讲了五，我第一次上去讲了五个，
有
人屌我，有我最后一个有人笑，我记得那时候是班尼。
哦，班尼人很好、欸。
我脑袋印象最深，他是给我第一个笑声的人。
班尼真的是对新手非常的友好的一个人。
对 对，我那时候尝试了五个，然后最后一个他笑了。嗯哼
哼，所以从那之后就开始一直去二三或者四楼喜剧之类的。
我那时候是先去二三。哦，
哎，那时候你住台北？
我那时候在新竹。哦，但那时候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新竹好像是只有两个礼拜一次，还是反正那频率超短。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先去二三，是去台北出差啦。然后那时候二三其实礼拜二是礼拜二跟五是学人，然后马克、丹尼跟贺龙那时候主持的时候，那时候人超少，所以你只要去现场报名都会有。
对对，跟现在不一样。
对啊，现在现在有是四点去，然后外面排一整排。
现在很扯。
对，当然那时候用第一棒，我就说、哦、好，那我就第一棒好了。嗯嗯。然后我一开始用本名，然后上台，那个八天的说，哦，第一棒很勇敢哦。嘿嘿，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说就上去讲，那一上去，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是学人，好像主持吧，他说哦，用本名通常都很厉害啊，妈直接捧杀我，然后我就死在台上。对啊，然后后来就是新竹那时候一开始是在那个喜剧收场，嗯嗯，就一个汉堡店。我一开始因为刚玩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它很像地下组织。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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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它不是说你在脸书上 po 文，然后说要干嘛就，它你要先私讯，然后说我要留位置。嗯，
一个神秘的社团。
对对对，然后你进去以后就一个小门，然后进去，然后他说哦，你要来看喜剧吗？然后就里面红茶，然后去二楼。嘿嘿嘿，对，我觉得那时候的新竹那时候超棒的，
气氛很棒。
那时候超
真的像什么 Fight Club 之类的。
对，然后就
斗争俱乐部，
大家全部窝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然后就开始一堆讲笑话。
对对。
然后后来才变四楼，嗯，就不好说了。对吧、啊？然后后来就疫情啊，嗯，所以就被没收焦点之夜嘛。
对啊对啊对啊。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G 在北部讲喜剧的时候，曾经入选过一次焦点之夜。
对。
那结果。就疫情爆发的影响，
就被没收了，
就对，那一次焦点之夜取消。然后还有人跟我补充，那一次焦点之夜本来压轴是凯莉，
对、啊、
对，其实也是蛮大的机会可以曝光，结果哎呀被取消了。
对，
那你当时有什么感想？就你觉得啊被取消了，还是觉得疫情我去休息？
已经到这题了，是不是？
嘿，第二题，
意外的很顺哎、欸。
对呀、啊，我流畅的控场，
對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很怕说太冗长了，
不会不会，我一边看时间，我一边控场，现在时间刚刚好。
好，不像狂龙那个就提早结束嘛。
不，他也还可以。
哦，是这样吗？
他中间我后来有发现，哇，讲太快了，我想办法拖一点时间。像现在还好，现在发展到八分钟出头。
我超多人可以讲的。
对对对，
我为了准备这一集，我还特地去听狂龙那一集。那我都干后面都加班帮他水二十分钟。所以等一下可能狂龙跟阿和
他可能会过来水二十分钟，
帮我水一下。
好嘞。
哎、欸，焦点被取消，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嗯，因为那时候当下就说靠，我要准备到演出的路上啊。嗯嗯，
对。
然后说，哎、欸，它是一个起步，因为那时候的一个风气就是，你只要进焦点，比较像是哎、欸、算正式出道。
是的、嗯，
对，所以那时候说哦，那时候被认可，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上去。所以，但后来被取消，觉得靠腰有点可惜。呵呵，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遗憾呢、啊。但后面你再看会觉得很庆幸。
怎么说呢？
我现在回去看那个本，我说这能上台吗？就我就一路走过来都一种那种感觉，就是你当下会觉得看好遗憾，这机会失去了。然后后面再看的时候，靠腰还好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在上面丢脸了。因为像我们111年的六月的时候，那时候龙龙办秀、嗯，然后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后台，一个很超大的场馆、哦、然后他说隔天是要借给开港办秀，哎、嗯，是借我们还是反正就是借我们去？对啊，那一场秀，我觉得那个超级印象深刻的、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大概两年内资历的演员、嗯，然后可以到一个超大的舞台上，然后跟乐团结合，我们办一个叫港蟹祭、嗯嗯嗯，然后后来那个场地就爆炸，就冷气坏掉
了。哦，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boss 被骂爆那个，
我觉得超可怕、欸。
然后我们那一场就被取消了，嗯嗯，然后当下就干，我们筹办那么久，因为我们还跟乐团约练，
嘿呀嘿呀，
然后干筹办那么久，怎么会这样？然后收回去看，还好取消，因为我那时候
看
我们那么烂，怎么可以上去这舞台？然后票又超难卖的，嗯嗯，然后后来在九月的时候有办一个，在同一个地方有办一个假两季。对，然后后来说哦，因为那时候就是票价也好像比较便宜，然后大家也训练了以后就觉得，哎，那时候效果就不错。嗯，但如果你往前六月的话，那就很难看。
啊、所以是跟票价有关系，
还有表演的品质啊、嗯，因为那时候我们请欧野来帮我们。
哦，好，谢谢欧野。
对啊，所以就觉得 有时候就是当下会觉得很遗憾的、啊，但是事后会觉得看是蛮庆幸。
长大了会觉得哦，幸好没有演。
对啊，南部仔也是这样、啊。
幸好多演几个月的这样子。
南部仔这场也是这样。
有所以你们本来就希望早一点演南部仔吗？
阿海是神经病，他是2022年就想上
台。太早了，
那时候还没有比赛，
真的太早了。
那时候我们在南部的时候，干我们应该不错吧？
有点可怕。
我们应该要上去北伐
了。但现在还不错。
就换2022年比赛，然后2023比完才办今天这场，嗯，然后发现即便这样票还是很难卖，
哦、是的，当然，
所以就说还好那时候取消了，
嘿嘿，对，
要不然就是就很丢脸，
当时一定会大亏，2022卖一定大亏，
对啊，就我觉得说就是我个性比较拘谨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就还没准备好上台，就看破手脚，
对，
所以你不如就准备好再上台，嗯，我比赛是这样。阿海就不一样，他就是先冲就对了。
我还记得他比的那一次，
但我觉得这样
生活骇客的时候，因为我去那是很水啊。
我说干这个本他妈5分钟，他要讲8分钟，那怎么搞？把自己喝醉
就好，就很明显在水，可是很好笑，为什么这样子？
对，他是保送男人嘛，没有男人本身很强，所以他品牌负责人，我是演员，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
品牌负责人要心胸宽大，要轻松一点。
对他必须要画一个蓝图，然后让他冲、嗯，
要让大家不要盯。自己要先放松。
那我们这些人就是跟他说，哎、欸，哪些有问题，然后大家让他做决定，所以也不错，
适合的方式。嗯，那这边再来是想问说 ，G 就是后来从北部搬去高雄了之后，那你觉得在南北部玩喜剧有什么差异呢？
哇，这会不会得罪人啊？没有啊，
你可以讲你觉得适合讲的，
适合讲
的。但是你也可以不在乎得罪人。
我这个前提就写说，
你不觉得你在台上就在得罪人，你到这里忽然间在乎这件事情？
没有，台上跟台下不一样嘛。台上可以说，嗯，那是个表演。嘿，北部哦，嗯，狂龙说北部很无聊啊，我都听他讲了。
我觉得北部真，他说的是对的。
你是在抛砖引玉吗？
因为我自己去年也试着跑去南部讲 open mic， 然后觉得，哇，南部的气氛啊，实在是比北部商业化的场地更放松，然后观众也更投入，所以我觉得哇，那里观众很棒。那因为观众那么的放松，所以台上的人也比较敢讲一些很狂野的事情，什么搞完螺旋丸这种东西，干台北已经没有了。
我是这样，
我很想讲一些老二闪电鸟这些东西，干台北不会中。
这个蛮荒谬，应该会好笑吧？
我觉得讲了我自己尝试很好笑，可是观众傻眼。
我就 OK， 现在也慢慢在走这路线了。
我是想试，但我真的觉得南部人比较放松跟有趣。哦，嗯，
我觉得可以从演员跟观众两个来看呢，欸。嗯，因为其实北部它就是不管是演员或是场地都很成熟了，
啊。是的，啊，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演员不需要担心说这场地不见，
对，
所以他就是来讲他的东西，
对，
因为他今天比如说观众不好笑，他根本不需要去扛说，哎，观众下次不来，嗯，因为那个场地他就是一直在那边，嗯，
观众就是会来，老实说，
所以我觉得其实演员注意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表演，然后上面讲完以后，哎，就下去，嘿嘿嘿。但其实开港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比较不稳定的，就一开始到走到现在，你不会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走多远。啊哈！而且我们没有明星啊，我们最大明星是蒋佑哲。就23你，对啊，你23你去的时候，哦，我就算这些演员超烂，我是来看伯恩赫龙，我还是很爽去之类的。但是如果开港，我看了全部的杂语，我会生气。他们可能真的就再也不来，他们会觉得说看喜剧这么无聊，然后就加上一些网络传言，他们就再也不来了。
哦。好艰困，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心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对观众来说，我们都很努力在取悦他。哇，就是不只是顾自己的表演啊，那种取悦不是说去捧他的懒趴，是说你把自己的表演弄好以后，你要去顾观众的感觉。哦，比如说我们中场会骚扰他，嘿，看秀怎么样啊？哦，
原来如此。
对，然后结束我们会守在门口，哎，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哦，那很好，那真的气氛很好。
我们就很怕他们不来。嗯，但就如果没有场地跟观众的话，我们就是一群流浪汉啊。嘿，所以我觉得那个气氛就是大家会很想把这个场地留下。
有人是用笑话服务观众的牛郎店这种感觉，
差不多
是。这我觉得听起来南部很棒啊。
这就是南部仔啊。但是就是就留一个是一个啦，嗯，所以主要就是希望他们留，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比较容易会跟大家一起玩吧。嗯嗯，对，就是，但是主要这也是我观察的点，也许有一点滤镜或是一片盖全之类的。嗯哼
哼，嗯，我觉得你可能自己来讲几次，也应该感受到北部观众其实比较硬一点。哦，
就他们来就看，然后就 OK， 因为有酒。
对对，嗯，那但是我觉得南部更放松，更愿意跟台上的人融入在一起。
我在想是因为我们没有酒啊，
就是酒要花钱买。
对对对，就是他们，比如说二三他们是有酒，然后进来看表演，所以他们至少可以带走酒。哦，那我们送力度奶茶嘛，所以他们可能重点还是放在表演上面。
对对对，
所以可能他们会相对会比较，哎、欸，一方面也是他们没看过这些东西啦，
嗯哼，
所以他们相对还是比较新鲜一点。嗯。
好、啊，那我们再来是想问说 ，G 是2023年脱口秀争霸赛冠军。
Yeah.
那我之前呢，我也在喜剧开场的 LINE 的群组，然后就有看到说，南部在比赛之前有办所谓的 close mic 封闭麦，还有段子教练团啊，那就是来帮参赛的演员看段子啊，跟排练、嗯。所以请介绍一下南部的 close mic 跟段子教练团。
哦，
因为北部没有这种东西，
那不要先叫阿海先走开啊。
阿海没有批评，阿海主揪嘛。
对嘛，揪是什么东西？没有啦。我觉得南部最大的差别是练习量、欸，
对啊，是事项没有错，
就是一个礼拜练只有一场 open mic， 真的是到比赛前你会知道说很缺
哦，
就是你要临时抱佛脚，真的很痛苦、欸、像这个月要表演这个南部仔，我也只有四次机会
了。哦，对。
那如果你死掉，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跟观众问题，还是我的东西要再做调整，你就要再等下一个礼拜。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 close mic 就是在比赛前就多办一场 open mic，
嗯，
然后就是省略掉跟观众的部分，直接到我们最后面的检讨，因为我每次 open mic 都没检讨，所以就是等于说我们就多练一次，然后就检讨。那大家就是也刚好都是希望彼此更好了。
嘿，
然后就是继续摸那个段子，
嗯哼哼，
所以那时候就是哎、欸，这个没中，然后下次就调，然后下次 open mic 再讲，
哦，
然后再 close mic， 然后 open mic close mic，
哦，就等于有八次机会一个月。
对对对对对，哦、就那时候就是修一个段子修，那时候真的是还好 close mic， 不然我真的会落赛，
效率很高哦，这样子。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蛮强高强度在磨段子，成果就明显、嗯
嗯。那段子教练团有谁呢？
那。不知道在干嘛哎、欸，段子教练团，
你是觉得段子教练团是有效的吗？
这个我觉得段子教练听起来很屌，嗯、然后 close mic 听起来不怎么样，嗯、但是实际效果是差，其实刚好是相反
哦。
看会不会得罪段子教练？
就段子教练团讲他们的，但是实战比较有效，
因为段子教练他的概念是说，大家把自己的本丢到一个群组上面，就阿海会把大家拉进群组，然后就是。他们直接在上面改意见、
哦哦哦哦、
所以等于说这东西你在 close mic 其实你讲完现场也可以给意见，
对对，
所以因为大家要比赛的时候后面本都差不多定的了，所以其实说 我的东西比较少被改，
嗯哼，
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
而且改了也未必适合自己讲，
对啊
对啊，
那就还是需要在 close mic 测试，
嗯，
所以我觉得 close mic 同时就有符合这两件事情，
嗯哼嗯哼嗯哼，那你觉得效果如何？效果是好的
段子教练团吗？
就是跟 close mic 跟段子教练团
效果是好的、啊，所以才拿到冠军。都拿到冠军，拿到说没有，我觉得
说
自己很棒。我这时候一定是把荣耀都归给大家、啊
嗯。
但主要还是也是因为场地方啦。
嗯嗯，
因为有时候那场地方他们本身也有事情做，所以也是谢谢他们给我们做这件事情
啊哈。
对啊，像有一个段子就是在 close mic 里面练出来的
哦。
就我的初赛有一个是伸懒腰的段子、
嗯，
然后原本我是设计说我自己伸完，那我自己喊哦耶、yeah, 这样
哦哦哦，
对，然后后面就一样。然后那时候汉雅是常常来参加 close mic， 然后给意见，
哦哦，
他说哎、欸，那要不然大家一起做
哦，
然后就变成一个大胖局，然后整个把气氛拉上去，哦哦，就类似这种，大家会看完以后会乱给意见，但有些东西就哎、欸、好像可以哦，
嗯，
然后放进去，然后下次 open mic 试就会很好，
嗯，
但这种东西你段子教练很难去。做调整，
对，都还蛮临场，要实际做了才知道。
对啊，
那我们下一题就是听 OK 说你为了比赛准备了超久，请介绍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那我准备真的是从2022年就在准备了、
欸，那真是超久哎、欸，一年。
对啊，嗯、我准备超久了，但后来想一想也合理啊，南部的表演的机会也少，
对，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乘以五、乘以六都合理。
哦哦哦，
因为一个礼拜就一场嘛，现在台北一个礼拜应该也可以讲个三四场，是不是？
可以，如果全爆的话是可以的。
所以你准备三年应该合理吧？
嗯嗯嗯嗯。
但现在台北也难抢啊。
嗯。
所以我2020其实就准备一些段子啦，但后来就很多原因就没有就改打辅助了，
嗯，
就没有爆。然后今年2023啦、啊。就想说那六月的时候就开始准备，
哈哈，
因为2022看哇干大家都上去了，有点好像自己也需要比一下
哦，
主要也是因为卖票需要一个头衔之类的，
对对对，
嗯，所以那时候想啊算了，那2023也比一下，
嗯，
因为狂龙都比完了就要不要再比了，就大家全部打完哦，好那现在就换我来收割咯，所以2023就出来比，
嗯嗯，
然后那时候 我从六月开始准备，我那时候策略就是我先问 OK， 就是一些准备比赛的经验，然后跟我讲两个重点是不要忘词，然后不要超时。
嗯，确实确实。
但是我记得我去年所有的售票场只有比赛没有忘词，但是这是很尴尬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售票场你忘词，你可以去想办法互动的时候把时间填回来。
对啊，对啊。
但你的气氛是不会掉的。但是你又不能超时，所以等于是你一定不能忘词。
对，
这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压力超级大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那六月嘛，我先准备决赛本，因为八分钟。
哦，真有够早哎，六月就准备决赛本。
因为通常初赛跟决赛只就一个礼拜嘛，所以我一定没有时间再生出八分钟啊。所以我那时候是想说，我先准备八分钟。那因为我那时候手头有一个还不错的五分钟，所以我说，哎，那我最后一个月再把五分钟练熟，然后把八分钟磨到超强，我只要能够进决赛，我就可以拿冠军。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六月就跟他说，哎，我是2023全片。然后 OK 就得干掉我，他说你这样得失心会太重，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是段子量很够，
对，
才可以这样子。
那时候是因为2022就准备了，哎，我一开始还想说，我这样会不会胜之不武？我应该拿2023写的东西，
没有关系，你这样也可以。
然后后来试一试，我还是吃老本了。我那时候初赛是有一个伸懒腰，就是伸懒腰段子，那是在 Open Mic 后边用过，然后杰克暖场也用过，然后刚刚都五分钟，所以哎 OK。那我决赛原本是要写那个狗狗的，我养一只狗，然后就是狗狗跟孩子写打小孩的段子，我想说带着我的狗拿冠军很棒。然后后来就是七月有一场音乐季，台里音乐剧，我上面讲完以后没有人笑，我直接死在台上。我说干，我准备一年的东西，
跟音乐季不一样。
对对，我说一定是音乐季不一样，
因为音乐季的观众比较
没错，他们是来看什么 Gummy B 的，他们不是来看我的，
对对，他们来是听音乐，不是听笑话。
对，所以我就再秀一下。九月的时候我就去二三，九月刚好去出差，然后就报二三，一样死在台上。那时候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如果要请主持人要给建议，就要先跟他们打招呼。
是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先去的时候，丹尼可不可以帮我那天主持丹尼，然后请他给我建议这样。然后那天讲完以后，丹尼就跟我说，他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是因为观众没开。哦哈，然后。一般的演员可能就哦好，那就观众问题。但我说不行啊，如果没看代表强度够强。嗯，我是2023圈片的、欸。所以我说不行不行，不能这个理由不能挑观众，就代表我的段子不够强，所以我必须要去挑观众。那观众没开我就死掉了。那要是比赛我第一棒，那我就真的闹赛。
对、啊。
那 后来班尼又是班尼。那你都是默默在一些关键地方出现、然后让大家感谢他、心机很重。他那时候后台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的东西还不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没有人认识你哦，因为我的就是打小孩啊什么的，他觉得那是比较奇想式的，那我不红，所以为什么要接受我的世界观？嘿嘿嘿。所以那时候我就对，因为我的人设是吉白狼，那狗狗的笑话是比较像是一个吉白狼被狗狗欺负，所以是比较往下的，但是我的打小孩是我是吉白狼，所以我往上欺负小孩，嘿嘿，更冒犯一点是 OK 的。但如果当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开始是被狗狗欺负的人，然后后面直接去打小孩，那个落差会太大，所以这个段子变成说我每次主持串场都会炸，但是把它连在一起就烙塞，所以后来听到班尼这个意见以后，我就说，对，合理，所以我就是把前面的狗狗拿掉，然后就是换成慢慢建立我这个人是吉白狼，然后慢慢往上去推的，然后那时候十月有另外一个售票场表演以后，就不错哎，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讲，好，我八分钟无敌，然后接下来就下礼拜又有一个。其实一个龙龙的一个拼盘吧，反正就是跟嘻哈歌手的一个人人嘴臭的舞台。然后我就说好，五分钟刚好，我来练初赛，然后就死在台上。我说不对喂，
跟歌手在一起的都很难做。
我都说不对，这五分钟是我拿过 over， 我拿去售票场，然后杰克暖场用过的，不行哎，今天快要比赛。
听音乐观众还是听笑话不太行。
对，但那时候有靠一些互动啊什么，把气氛再拉回来，这或者一些 callback。但是我知道那不是本身好笑，是现场那个 vibe。然后我后来就问韦德下来就跟我说：“这是你比赛用的本吗？”我说：“对，危险哦。”然后我说：“干，不会吧？韦德才第三名，他没资格讲我、啊。”然后跑去问龙，我说：“这样，我这本拿去比赛怎么样？”韦德说危险呢、欸，他说真的危险，我怎么看他死定了，他死定了。然后那个月就是
想办法救，
信心大受影响，因为我知道就是没有 open mic 啦、啊， 所以这时候就会呈现出 close mind 的重要性。哦，因为我写稿的命中率很低啊，所以我要一直试一直试。嗯，然后那时候还要有杰克，因为那时候杰克好像一直在高雄，每次比赛结构都会来高雄帮大家看。嗯，所以他就帮我看了以后，就把一些反正他就整个结构去调整，就把punch留着，然后把很多东西都删掉。哦，然后再能够塞一些新的笑点去叠，所以我决赛那一天才讲说，如果没有他，我可能连决赛都进不了。
段子教练团的重要性，
对他，哦，对他也是段子教练团，嗯，我今天把段子教练团讲了无一无是处，
但其实他是蛮重要的段子教练团。
他的形式上很烂，就是他 Google 云端没什么屁用，嗯，但他现实是会给你一些建议，
蛮，嗯，好的修本。
对，像嘉恩也有讲说，那时候那个本有点直男感太重啊，所以那时候我去特别去调一下我的表演的形式。段子教练团很棒啊，
其实
真的很棒啊，
其实好的，
对，谢谢阿海。
再来就是想问，就决赛前一天呢，就是台北喜剧节的 Gimme Five 演出，嗯，然后我有演，然后 OK 有演。然后 OK 演完跟我演完之后，他叫我写说舞台表演的注意事项，然后他会再整理给你看。
哦，对，
对，那你觉得这些注意事项的效果如何？
你都这样问了，我一定说，我今天在想说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先谢谢九安吧。我是一个有社会化的人，
社会化人，
不然那些没社会化的演员，我觉得还好，没有我超赞。一定是谢谢九安给我这个建议的啊，
嗯，谢谢哦。
没有，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表演 Gimme Five， 所以没有人理我，嗯，那等于说我也不知道现场那个情形是怎样，所以那时候给我至少能够知道说，哦，我之前演过售票场大概怎样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在高雄有一个星光三月，跟那天的场地有点像，所以我听完 OK 讲完那个以后，我就，哦，那天的样子大概是那样，所以就变成说，好，那我知道我要事先去现场看有多高，因为那音场会多远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我那一天就很早去，然后我就坐在最远的观众，嗯，然后看说，欸，台上的感觉是怎样，然后发现台上超小，
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想说啊，那我决定在台上我就走来走去，其实我表演都是蛮定的，对，那我那天就觉得那我就走来走去，尽量把我能量往外放这样，嗯，然后我觉得我比赛初赛我觉得气氛都还好，但决赛那天很热，但是我就听到，嗯，九安说那个在上面会感受不到，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也不敢这样说，哦，
其实笑声有点弹不回来，嗯，因为场地太大了，所以笑声跟能量，观众的笑声能量会扩散，
对啊，
然后没办法聚焦，
所以我当下说，嗯，台下听起来虽然说很嗨，但等一下台上如果冷掉的话一定是观众能量没有回来，
对对对对对，是观众，这个真是观众，
所以我想，嗯，心态上，然后就上去，哎，欸，好像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啊对啊，
嗯，就台下觉得那个气氛是很炸的，
对啊对啊，
但台上好像也没那么炸，所以我在下台就说靠腰，怎么感觉绕晒绕晒，下期我那时候下来的时候有点错，就是这样，我觉得好像我在台下听别人的掌声跟自己的感觉是有点差别，
对，其实差蛮大的，嗯，这个是如果大家要比赛的话，最好是先问之前有在那个舞台演过的人的经验，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下怎么用，嗯，像 Gimme Five 的时候也是第一棒上去就下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场地怎么样怎么回事，然后一个接一个大家都把场台上的状态跟心法，嗯，然后告诉后面人，后面人就越演越安心，
哦，对啊，所以我也是踩着你们的尸体往前走，
嘿，很像一个接力棒。那再来想问你比赛当天心情如何，来，当天心情如何？
那比赛超紧张的，
正常。
哦，我初赛那天是晚上表演比赛嘛，嗯，我中午就站在公园里面一直练，哦，我该练个40次吧，哦哦哦哦，因为我就是怕我超时，
是是，
然后我又怕我忘词，所以我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我大概练了40次，然后这个比赛我超累，但我超级紧张的，啊，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很强的八分钟，因为我八分钟无敌，欸，但如果我没进决赛那很丢脸，
就浪费，
对，就说，哦，靠，我很强啊，我自己讲，然后因为没有人知道那八分钟是什么，然后就是，然后又刚好前一年就大家都已经都拿到不错的
成绩了，
连阿海这种废物
都
第七名，
都进决赛了嘛，
对，都看的阿海都第七名，我没中那很丢脸，欸，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一起售票的伙伴，所以如果大家都有一个 title，那我没有，我就觉得靠腰绕赛，而且又刚好我又是迈入第三年嘛，我从110年开始讲，啊，所以我觉得不管这次结果怎样，我只会参加这次比赛，所以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延毕一年去考试，嗯，然后大家都考到还不错的学校，然后如果我没考上，我就继续当兵，超丢脸的，所以今天
没进决赛你就去玩即兴了，
对不 对， 對，我不会 yes man， 我都 no but， 对啊，然后就比赛，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棒次，
对对对，
然后我知道我的东西第一棒我一定落塞，
啊，对啊对啊，那很不适合第一棒，
而且初赛我觉得比决赛更难，是你只有5分钟，嗯，然后有12棒，所以你很容易被洗掉，嘿， 所以那时候谢谢巨羊你，叫你把地方抽掉，好，谢谢喽，真是谢喽。对啊，我就初赛超级紧张，但决赛我就觉得还好，因为决赛我对自己的本还蛮有信心的。因为那时候杰克也有讲，哎，那本还不错。嗯，啊，杰克不太喜欢称赞别人的，我说哦，那应该可以。他说那应该可以吧，那就觉得还 OK。那就刚好你有跟我讲说舞台的情形，所以我就比较对任何事情都比较有把握住。但初赛真的好紧张啊。
那后来拿冠军有什么感想呢？
冠军啊，
对，
可以分蛮多。
比完的时候，你有觉得我前三名我没问题，会有这种感觉吗？
比完之后吗？
就是比完还没有宣布名次，
因为我下来的时候我很担心，因为我知道我的速度后面我有加速。因为 我其实上台我有带一个手表
哦，你有在看时间哦？
我有拉一个时间，就是到哪个点我就要讲后面那个段子哦。然后那一天好像跟我平常练习的时候时间差不多，但是因为大家我感觉到大家会笑比较久，所以我很怕后面会超时，所以我后面会就是比较没有等大家笑，就一直追一直追，所以我觉得自己有点快。然后加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在台上你会感觉到大家笑声跟其他人没有那么热烈，
对，
所以我在台下的时候靠腰落晒，所以我就哇后面没做好啊，然后就哇。怎么办？
不是我在台下觉得很好笑，但是就台下会觉得你的热烈程度其实是很高的。对，
那我就完蛋了，完闹赛，因为我记得前面梅森也是整个超炸，然后记得前面 Birdy 或 Boss 一开始开也开超好，
他开超好，
闹赛闹赛闹赛，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后来就我记得那时候是先讲梅森嘛，然后再来是 Boss， 很替他开心，然后 Birdy 没讲那我说干，该不会北部人又要制裁南部人了吧？后来说哇，是我，然后就很开心。嗯哼，但我就当下的那个感觉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哦，因为我知道就这样。我当时感觉比较像是哦，我没有让这些南部的人很难过回去，因为有点像那种全村的希望，有没有？因为隔天他妈要上班，所以他们是上来，然后他们如果很失望的回去的话，我会觉得靠腰我做不好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当下真的是把个人抛在旁边的，所以我就哦还好没有让你们失望这样。然后那时候匡龙坐在最前面，我说我等一下如果因为前面有讲说可以讲感言，我等一下讲我就先讲说哎，这个奖要给你的，
结果有奖吗？
有我奖，匡龙超好笑，他知道我冠军的时候直接冲到前面，然后发现没有人走，他也走回去。超白痴的，所以我那时候啊，然后我要先感谢狂龙这样，然后说哦，那就说哦，好像有点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都把比赛说拿冠军当目标，然后说真的拿到了，然后就还不错，但也不太敢太高兴，
好，
因为后面站的是伯恩啊、创创、二龙，就他们，我就觉得说靠，我要高兴吗？因为他们都很强，
对。
然后如果我拿到一个类似比如说什么笑鸡杯，然后
对，
就拿一个笑鸡杯，然后说干我超强。然后后面站一排超级厉害的人，我就说好像有点丢脸，但我看到其他人又很开心，所以我在台下的感觉虽然非常矛盾的，对啊。
那南部喜剧人对你夺冠有什么感想？
南部喜剧人啊，对啊，我刚才那个忘记讲一个，
好吧，补充。
就我刚才想说，我要感谢南部的人嘛，其实我本身有两个名单，
好，
就是我有谢谢个人的人，跟谢谢南部演员的，就谢谢对南部贡献的。那南部贡献就是我那时候有想到就是欧爷杰克跟龙龙，然后自己的话就是 OK， 然后杰克，然后狂龙阿海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当下的脑袋因为一时空白，想啊，我要先感谢有帮助南部的人，所以我就没有谢到 OK。然后台下徐淼跟我讲以后说啊靠腰啊，我就哇我真的超级超级愧疚了。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抛线动，对不起。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他一定也不会很在意，但是就是你已经失去那个机会了
啊，对，
那就再也补不回去了。所以我那时候结束下来，我就干好遗憾，就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跟他讲，就是感谢他哦。虽然说就是只是一个笑鸡杯啦，
这里可以讲啊，我剪个 reels 哦，
这也不用啦，
我剪个 reels， 你想办法叫所有南部人转贴，
那以后每个人都去烦 OK， 哎、OK， 我要比赛的，
对，六月比赛的人六月前就开始问一下 OK 的感想，
对，我全部都
帮忙修个本嘛、
对啊，所以就感谢欧爷、杰克跟龙龙这样，杰克真的也是帮了我蛮多的，我那时候真的是一直看，然后一直改。
那再来就问，那你南部喜剧人对你夺冠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第一点应该是鼓舞就觉得我们一个礼拜只能练一次，然后还可以这样所以觉得他们可能觉得说自己也有机会 但他不知道我去年都在准备。
对啊，
但是就是你要做一个励志故事啊，跟他说，哼，我今年大概前几个月才开始准备这样。
大家都可以准备两年啊。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你要很努力才看起来不费力嘛。所以我觉得有点鼓舞演员吧。所以有些演员说，哎，那我希望今年再练，再拼命看这样。然后。啊，好像那天说有观众也觉得说，哎、欸，想要上台讲讲看哦， 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不只是自己拿到的一种荣耀，就是你可以带动地方的，嗯，然后最重要的是阿海觉得他可以赚钱，
卖票卖得动
喽，对，多一个 IP 好啊，喜剧商人这样，
南部仔平凡秀，
妈的，但是我觉得在台上看他们比我还开心的时候，我就觉得会自己会被感染，因为那当下我是超级。就是很镇定的，嗯嗯，但其他人超嗨，那欧爷跟阿海在那边哭，妈的跟智障一样。那我那时候看好像有点感动哎，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真的是把希望就是放在你身上，嗯，所以我觉得我只是站上去，然后把笑话讲完，呈现南部的成果，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对，那我最失望的应该是阿贤啊，因为我在台上把荣耀给他，那他把我奖杯摔坏。
把人家奖杯摔坏，
妈的！
李文贤
那个手指现在在 BOSS 那边，第二名有一只手指，
莫名其妙哎。
对啊，大概是这种感觉吧。嗯嗯。
那你现在做喜剧有什么目标呢？就夺冠之后有什么目标？
哎，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哎。嗯，
会想不到目标吗？想不到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还好。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就跟人生一样啊。就是你从小就知道哦，我要念书，我要考学校，考大学，然后之后研究所，你每一步都知道怎么走。
对，
但是你可能到某一段你真的考完研究所毕业以后，嗯，靠腰你不知道要干嘛
哦，那个东西。
你想更长远的是，比如说成家立业或者财富自由等等，那都很远。
对，
那我觉得喜剧也蛮像，就是哎，你一开始就是先有五分钟售票，然后到最后可能比赛。然后最终可能是专场之类的，这最基就不是每个人要走这条路啦，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相对明确的路。嗯，但是你从比赛到专场差超远。
对哦，真的哦。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你中间要怎么做，就是
中间差了52分钟。
那也不是真的把52分钟赚起来就有了。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持续增进你的血本吧。嗯嗯，因为我命中率超低的。哦哦，大概就。20%吧。
哦，你也是堆尸战堆出来的。
对，像我这次要写一个残障的笑话，我原本写了7分钟，讲，完以后就砍到剩3分钟，哦，再讲砍到剩30秒。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是流量，就是持续的要想办法去增粉。嗯，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流量，你就是孤芳自赏啊。
对，
就你再说你的东西多屌都没什么用，因为大家不会来看。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写本同时就持续增粉，那看明年可不可以做个30分钟以上的表演。嗯，但不急啊，如果没有就后年。
对，后年
慢慢蹲，
堆尸跟
对了，我就
是慢慢蹲，堆用时间堆东西出来。
但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还蛮着急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大家这么做，我要赶快去解成就，
会有种焦虑。尤其北部容易有，因为很容易看到别人忽然间那个流量来了，之类的东西，就觉得哇，自己好像比不上。
对啊，
北部特别有，南部还没有，所以我觉得这是你们很幸运的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慢慢做，就是这种感觉。
对。
如果有一天狂龙就突然间变超屌，我就开始要打压他了。
对对，那个焦虑感来自于竞争。
还有他现在追踪不到1000，那没差。
好，那我们上集呢，就是跟 G 聊他做脱口秀跟比赛心得。那我们这集先休息一下，下一集也会继续访问 G。
耶，
拜拜。